罪过。主啊，我孩子也真是恳求主，你来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的每一个位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来真认识你。主，让我们来得着你。主，在我们在亲近的时候，亲近你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就来亲自的带领，主你来亲近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是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主你的手里。主，孩子也恳求主你高某其勇弟兄的口，主啊，让他的话语从你那里向我们来释放。主，谢谢你，愿主你继续的看顾保守带领你自己的仆人。孩子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好，我们上个星期的作业比较少，就一道题啊，大家看一看有谁有做这道题或者有什么感动，然后和我们大家来愿意分享啊。这一个题目就是在亚伯拉罕的仆人为以撒娶妻这件事上啊，就是我们有学到了一些什么啊，找一个不常发言的。
点名了哈。
点名吗？
老师上课就写，老师要上。
点名吧。那个，谁？王庆啊，王庆是常常说。那你就点。
你要
那你
找一个。
那我就收回。你说吧。
我就觉得那个上次问弟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他的拉，就是拉班哈，本来从圣经后面的章节来看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那么但是在利百加的这个婚事上呢啊，拉班什么都没说，他是一个非常支持的人，而且他说的话非常好，他说的话就是说来自耶和华的我们都要顺服。他的这个原文我们找一下哈，原文拉班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当时看了这个话，我还认为那个拉班非常敬虔的，但从圣经后面的章节来看呢，并没有这样提圣经哈。哎呦，我一下找不到了，就你给念念拉班怎么说的？
我看看啊，我应该是在24章。24章多少节哈？24章应该是50节。
哦，对，拉班和比士利回答说：“这是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这话非常好啊。
嗯，是
啊。
嗯、
那么这个事上呢，我就看见呢，就是说，一是拉班和比斯利以前在亚伯拉罕身上感受到亚伯拉罕的神啊，所以以前亚伯拉罕的生命对他们是有影响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忠心的老仆人，那么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和他的信心，那么又给拉班和比斯利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影响，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对周围的事人和事都有极大的影响啊。那么这件事情是这个是我从这件事情上学到的一点啊。好，
嗯，挺好。
有没有谁有什么想要说的啊？Carol 姐要说吗？没关系。月华姐呢？我已经听你推荐了，我已经没有关系，不要有压力。
我没有，我也就是很有感动，一句话就是事情出于耶和华，就绝对我们唯有幸福。耶和华安排给那个利百加好给反正神安排的是最好的。我就是感到就是这一点，我们要绝对顺服。
Hello 啊，那我自己从这一道题里面就是看到一个老仆 仆人他对他主人的一个尊敬的态度，然后他我们也看到从他这个老仆人这个对仆人的这个对主人的尊敬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呢，他是一个顺服神顺从神，而且他是敬畏神敬虔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到他这个敬虔呢，他可能就带着这个家族，然后也带着他这个家都是敬拜神。那从他这个祷告呢就可以看出来，那他的仆人哈就能够看出来那个亚伯拉罕就是常常在家里面肯定有敬拜，所以他的仆人呢也都知道，然后就是在去为以撒娶妻的时候，然后他就是先祷告。所以那我们也看到那个亚伯拉罕呢真的也是一个起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成为我们家人一个好的榜样，我们也是会有一个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带领我们的家人和孩子也都是先就是敬拜神依靠神，我们也是要先从祷告开始，不是盲目了就是乱抓乱奔哈，不知道没有方向，我们有祷告我们有依靠，然后我们就会有方向。好，大家还有没有？吴俊有没有？感谢主，是的，我也应该把耳朵戴过来。
意思是我分享一点哈，就在这里哈，就是这个故事哈，就特别的再一次提醒我哈，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要向神祷告，然后呢要查验，然后看神是开门和关门。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啊，我们就好像也不犯罪，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就好了。神呢，我们好像不觉得神是怎么参与的。那对基督徒做久了呢，我们会往往就会忽略了，而一些刚信主的基督徒呢，他们在凡事上反倒都祷告。所以提醒我呢，无论大事和小事上都像这个老仆人一样，这样的一个祷告，然后去查验看看神怎么上开门关门，然后把他这个应许指给我们，最终的答案给我们。但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像老仆人哈，这个当天就会有这个征兆，神就给这个显明的结果。有的甚至我们可能好长时间都没有答案，但是这仍是我们跟神的一个活泼的关系。
好，大家还有没有？没有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齐勇弟兄。好，那你就请。 好，
谢谢。
谢
谢了。那我们今天就接着往下来哈。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了，然后他把这个所有的产业都留给以撒，然后以撒的话呢，神的祝福就来临到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那这两课呢，我们就专注在以撒的身上，然后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历程，他的一个经历，然后特别他生下的这个两个儿子。那上堂课我们已经讲到生下的这个两个儿子呢，以扫和雅各，一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在肚子里他们就开始交战。这就是神的一个预告，就是有两国有两个大的民族要从这里出来。然后呢，这也是雅各为什么取的名字就叫抓的意思，他紧紧抓住哥哥的这个脚腕子就出来了。这个雅各本身的名字他含义，这个名字呢就有欺骗的这个含义。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哥哥这样的一个预言哈，哥哥以后呢要跟这个雅各有一个征战。然后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哈以扫出卖长子的名分。我们看25章27节哈，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那我们看这两个孩子哈，有很大的不同，一个爱动，一个爱静，然后呢父母各有偏心。我们不知道你我们自己来喜欢来随哈，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两个父母呢就是就已经 啊，产生了分歧。那这也是这个养育儿女的一个大忌哈，不可有偏心。那应该是在雅金心里边哈，他就这样的一个评价道哈，这两个孩子，我们知道神在以撒的这个两个后裔上有他的计划，那这两个孩子呢，他这样评论哈，都不大成才，不能成为神召约应许的继承人，一个喜欢打猎，以享乐生活为目标，一个处心积虑，老谋深算，天天算计如何占哥哥的便宜。所以我们紧接着看着下文哈，这个雅各怎么觊觎这个长子的这个啊权力和名分。然后25:29，好，我们就看这个经文哈。有一天雅各就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啊，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想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的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哈，这样的一个场景，那啊，以扫回来已经精疲力尽了，他非常非常的饿，这时候他就需要食物来补充身体，所以雅各呢就很精明，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趁火打劫，趁火打劫什么呢？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虽然是一碗红豆汤哈，那个这个哥哥弟弟间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哈，还是应该是常有的事哈。好，我把这个好吃的让给你，你把你的玩具让给我。这个如果有两个孩子，这种事情是很常有的事情。但是呢，雅各开的口是非常的大的。这个开的口呢，可能我们甚至觉得出来哈，这个他们可能还是孩子，但是雅各开的口说，我要那长子的名分。然后25:33哈，你还可以听说，他说给你完了哈，他还不算数。然后雅各还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就是你从这两节经文哈，你就可以看出雅各是多么的老谋深算，他不是起意的，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他已经思考了很久，今天终于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并且他哥哥说完了说，还不行，这个不是玩笑话，你要起誓。那对以扫来说呢哈，眼前的既得利益，眼前的需要最重要，所以以扫就很轻松的回答，甚至没有任何的挣扎和思考，就是说哈，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那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哈，我们可能通常都会对对这个以扫比较抱同情，对雅各是觉得这个人太心计了。所以丁道尔圣经呢也是这样评论的，说雅各此举太不留情，但是以扫呢也太不用脑，为了眼可见之物，他不计一切代价，不计一切代价，而且决定了就执着不改，他就发了誓，然后不放在心上，吃完饭了一抹嘴就走了，根本就没把它当成一回事。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有多重要哈。长子的名分可能对于这个华人来说哈，并不是很难理解，在我们的这个传统中，有长子就是在家里就有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分财产他也可以多得，他也可以说的算，那较少的弟兄姊妹呢就发言权就没有那么重要。在以色列国中呢就更是这样，长子呢可以继承两倍的产业。然后呢在这个历史资料中呢，在当时的这个环境当中，就他们居住的那个区域哈，长子的名分是可以出卖的。历史考古哈，就是找到当时呢，就是有这个弟弟，然后以三只羊换的某项产业，这个产业呢是属于哥哥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交易的历史记录，所以长子的名分呢，他是可以卖的。走不下去了哈，哎，对，走路。 这个地方好像少了一个哈，神主，我这个少了一个哈。我们现在要看一下哈，神如何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哈。啊，这段故事的一个评论的一个结尾很关键。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哈，不是我们对谁抱着同情的啊原因哈，啊，在25:34起来哈。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本书这段经文的评论哈，不是说雅各欺骗了他的哥哥，雅各绝对是欺骗了他哥哥，用了一个非常这个恶劣的手段。但是呢，在这里的话呢，圣经的一个评论，或者从神的神的心意来看，说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在希伯来书11中，特别的提到了这一点。那我们先看看在旧约中哈，在特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这个长子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讲法哈。在历代志上5:1哈，说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就是雅各的儿子，大儿子，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所以这里还特别的提到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子的这个列。然后历代志中5:2又讲过，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但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啊。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经文。然后出埃及记中又讲到，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这是从救恩的角度，神把以色列作为这个长子，神拣选了他，这个长子要带更多的儿子进来。然后罗马书8:29哈，讲的就更深入了，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你就从这些经文中，你就看着神看重长子的名分，不仅是这个长子呢是首先领受祝福的，在家里为大为榜样，这个对他要求高。那耶稣呢更是那完美的长子，所以这个长子呢他有属灵的含义在里边，神把更多的属灵祝福呢定归在长子身上。那如果这个长子的这个福气有属灵的含义在里边哈，那孰优孰劣，在这段经文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眉目来了。雅各在这里看中的就是那个长子的那个福气，那以扫看中的就是一碗红豆汤的福气，或者换句话说雅各看中的是这个长久的福气，那以扫看中的说就是一顿饭的这个福气。那并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呢要通过长子传递下去以扫和雅各呢在家庭里的承传呢，他们应该从以撒里都或多或少的知道这一点，就是神拣选了亚伯拉罕，要祝福亚伯拉罕，要他的名，要他的国，要他的土地，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然后神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呢传给了以撒，然后下边再往谁传呢？从我们今天都知道人肯定要传给长子。那雅各是一个动脑筋的人，他成天不出去玩，他在家里动脑筋。哎呀，亚伯拉罕那么富有，我爸爸也很富有，然后这个长子意味着多少牛多少羊，哎呀多少权力呀、但是我哥哥你看他就比我先出来一步，我还拽着他脚跟出来的。然后他在想，哎呀，妈妈也给我讲了，那我出生的时候神对他讲了以后大的要服侍小的，这个长子啊看来不只是我想要，神也要赐给我，那我就要把它夺回来。所以这些我们来做这些设想哈，圣经都没有讲，但是是非常有可能。从雅各的这个秉性，从他的爱思考，利百加作为他的母亲知道说大的要服侍小的，他不会，他跟雅各很亲密，他不会就是只放在心里，他肯定跟雅各说。那以撒也肯定知道，这很大的可能就是雅各要骗取这个长子名分的这个一个初始的一个动机或动力。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忽略哈，雅各确实是那个抓的人，他的本性就是 他就要抓到那个他认为是最好的。然后我们在希伯来书也这个希伯来书中就特别的提到一点，哈哈，啊，有贪恋世俗如以少了，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所以这是新约圣经对以扫的评价，也是对这段经啊、对这段经文发生的事情的啊、评价。那这个贪恋世俗是一个什么含义呢？哈，首先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是来警告基督徒的，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怎么样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到天家，也是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活啊各个方面的警告。那其中有一个啊、用这个以扫的例子就讲到贪恋世俗。那贪恋世俗的话呢，现在不同的圣经呢有不同的翻译哈，就可能比较典型的就是不敬虔的，然后不在乎神的。那贪恋世俗呢本身就有一个平凡的普通的这样的一个含义，那在拉丁文的字面的含义就是在圣殿之外。所以从这个经文里哈，我们可能就很容易就看到这个重点，以扫所看所关心的所看重的神不是他的重点，而关于神对以撒长子的祝福，从亚伯拉罕传来的祝福，在这里就被他轻忽掉了。换句话说，他就是不在乎。我们看哈，但是呢我们要说雅各也绝对不是个好人，他是一个骗子。这个骗子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说，他是巧取豪夺的。他这样的一个巧取豪夺呢，嗯，就为以后的家庭冲突埋下了这个啊伏笔。我们不能说这是神所喜悦的，但在争夺长子这件事情呢，圣经显明告诉我们，雅各关注的焦点就是那个目标更符合神的心意，但是他却用了错误的方法。那当我啊想到这个时候呢，哈，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的一段经文哈，我给大家读一下哈，大家有个更深的一个思考哈，就是啊在九章六节啊，这里讲到，这不是说神的话语都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的生的不都是以色啊猎人，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他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九章十一节哈，我又过一点经文，我来读哈。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所以神就对利百加说哈，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圣经上继续说，雅各说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然后保罗就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吗？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然后九章十七节又讲起了，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从这里哈，再往后看，我们就其实整个圣经，像亚伯拉罕也都一样哈，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线索，一个神在背后的工作，然后我们前面看到的是在以撒的这个家庭里的啊这样的一个冲突，这样的一个啊一个冲突。那在当保罗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讲的是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神的怜悯。他没有说谁的行为好、谁的行为坏，而决定了他们的啊未来。这里保罗是在讲的，也是在讲这个救恩的启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一个经文呢？哈，我们要看到哈，雅各不是一个好人，在这样的一个骗子的身上，这样的一个诡计多端的人的身上，神如何爱他、拣选他、 破碎它，牧养它。这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心意和计划。这就也是临到我们，神拣选我们，然后神怎么样破碎我们，洁净我们，牧养我们，一直等到把我们完全带到神的面前来。但是大家要明白哈，当说这段经文的时候，是绝对不是给雅各或以扫的行为背书。神有一个计划，人有各样的恶行，但是人的恶行不能改变神的计划，人也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在这里我们看到以扫为他自己的恶行丢了长子的名分，他有负责任，他有后果。那雅各为他自己的恶行，那以后他要面对他的兄弟，那甚至他离开他的亲爱的妈妈，见不到他的妈妈，他要为此付出痛苦和代价。他骗别人，别人也要骗他，他要为他的行为负责。所以这是一个奇妙的一点。那我们就接着再往下走哈。然后这个镜头呢又回到以撒的身上啊。26:1，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遭遇饥荒，刚去那地的时候哈，占地，然后他就去埃及了。那现在呢，以撒又面临他的情况，所以他就又往南去，到基拉尔。基拉尔是什么地方呢？哈，基拉尔应该是很靠近埃及的地方，在迦南地的南边，应该靠近海边的地方。为什么一到饥荒大家都要去埃及呢？因为埃及有尼罗河的浇灌，所以呢，他就饥荒很少。所以一有饥荒的时候呢，这些人呢很容易就往埃及去。那以撒呢，这时候呢已经又要靠近埃及了。26:2，耶和华就向以撒说哈，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那这里哈，应该是在亚伯拉罕过去之后，那如果没记错的话，是神向以撒的第一次显现。然后呢，他把他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呢也告诉这个以撒，要全部传递给他土地后裔，那这个他跟他的这个约定。那神在这里呢也提醒以撒不要下到埃及去，他不喜欢他去到埃及那个地方，即使在这样的一个迦南地有灾荒，他也要他留在这里不要动。然后我们看到哈，这里特别讲到哈，26:20讲到他的后裔哈，我要加上你的后裔像天的星那样多，又讲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的万国都有你的后裔得福。然后他特别的提到，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亚伯拉罕的敬虔，他已经就造福了子孙，然后呢，造福了以撒。他这里哈特别的提到哈，你说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说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和法度。那我们知道那时候神还没有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啊，但是呢，在这里已经提到命令、律例、法度，那意思说亚伯拉罕已经凭着信心把神所要求的那个心意和原则、律法和命令的这个法度的原则已经执行出来了。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哈，以撒呢就从他父亲的敬虔得福气，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为以撒留下的非常棒的属灵遗产。这里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以撒都在旁边看着，所以这个深深烙印在以撒的心里。然后呢，父亲的行为让以撒得福，这也包括我们怎么样，我们的敬虔可以让我们的福气传递给下一代哈。 然后我们在紧接着二十六章的六节说，我们看又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时候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哈上他到了亚比米勒那里哈，所以他又让利百加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因为你容貌太美了哈，你这样色的话呢哈，这个地方的人呐就会杀我们。所以父子俩哈，这个很多的这个，就往下看哈，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饥荒都要去埃及，然后一到这个遇到安全了，说老婆你往前冲，给我挡着。以撒犯下和父亲相同的错误，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很奇妙。然后这个王和亚比比勒哈，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跟当时的那个亚比比勒是一个王，还是就是他们的父姓都是一样哈，都是一个家族的哈，就看着以撒和利百加的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夫妻间的这个戏玩，所以他就知道哈利百加是他的妻子，然后呢他就颁布了很严格的法令，这两个人你不要碰，如果你要碰他的妻子的话哈定要把他治死。那你像在我们的圣经中哈，我们常常看哈，包括那个拉班，然后现在讲到这个王哈，那从这些话中我们都觉得哈，他们其实挺近前的哈，可能说挺近前的也不能说哈，就是他们这个道德水准哈，在当时的时候可能还是挺高的，那能不能上升道德水准整个社会的环境就不知道，还是因为就是以撒的身上已经显明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就立了这样的一个王就立了一个法律，不要人来碰他。但是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哈，这里虽然没有描写耶和华直接出手，但是绝对是神在后边保守，神给了这么一个机会，然后这个王亚比米勒看到呢他俩是夫妻，然后就不敢碰他们。然后下面二十六章十二节呢，也紧接也是描述哈，以撒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然后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那当亚伯拉当以撒长大，那他的生活又同时面临着另外面的一方的一个张力。但二十六说都讲了，他跟当地人，他的仆人跟当地人争执，争水井。那时候水井哈，可能就跟今天我们的金子或美元钱这么样的宝贵，因为有水的话，因为你的牲畜可以活下来，然后你的整个家族才可以在那个地方生存，所以水井就是非常重要的。那当以撒在那块建水井的时候，那当地的人就跟他争，就把他埋掉，所以这个争执哈是很激烈的。然后等二十六章二十三节，我们有看到哈，耶和华再次向以撒显现。为什么向以撒显现呢？这里特别的说到，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在这样的一个争执当中，以撒就惧怕，他说这样似的，我怎么还能还在这个地方待下去呢？那这些地方的人一直跟我争执，那有一天争执到一定程度，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全家都杀了呢？这是民族和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的争执的，往往就是这个很严重的后果。这今天我们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哈，这个在争执土地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雅各呢，心里呢他就惧怕。那神哈，我们的神真是了解我们的目前的状况，所以神就在这个时候呢，他显现，他这个时候的显现就是要来坚固以撒，告诉他你不要惧怕，我与你同在，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仰望我。所以这个难处哈，有它的美意。难处有什么美意呢？逼迫我们向神祷告，然后呢，神也会出手来救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经历了神。所以二十六章二十五节的时候，第一次提到，在提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哈，是提到这句话的哈。
雅各在这里呢，就是经历了一个奇妙的一个以撒经历一个奇妙的转化。所以不要小看这些经文，在这个时候呢，以撒来到神的面前，他筑坛，他敬拜神，他求告神，他感谢神对他的保守。这个事情呢，也在亚伯拉罕的这个情况中也发生。神对亚伯拉罕也曾说哈，亚伯兰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在15:1，当亚伯兰把罗德救出来之后，那他未来是面临更多的凶险的时候，神向他显现。然后呢，我们看到哈，亚伯拉罕呢跟亚比米勒立约，然后呢，以撒也跟亚本比勒立约。那他们本来已经把以撒打发走了，就是说你们离我们远点吧，你太强大了，那你明显比我们强盛。然后呢，但是呢，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哈，又来见以撒。他们怎么说哈？你看到这里讲的说哈，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因着以撒的神，那亚比米勒要跟以撒立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有神的人就遮掩不住。然后呢，神这个在这里哈，以撒和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也是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立约的地方。神在这个同一地方呢，也保守以撒的平安。所以他在这里就立约，然后有一口井，他就给他起名叫别示巴。这个别示巴哈，就有发誓的含义。但是呢，这是以撒在他经历神的一个里程碑。这都是以撒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哈。然后我们要来到又看到一个高峰，这里看的哈，在27:1，也是这个我们常常来读雅各故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雅各要骗取父亲的祝福。以撒年老，眼睛昏花，不能看见，就叫他大儿子以扫来说，我儿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先给你祝福。以撒要给长子祝福，因为觉得他要死了哈，他要防患于未然啊。但是我觉得他的寿命还挺长，其实他还活了40年。你从他现在要死之前还能吃美味的话，我就觉得他还是很健康的。那以撒也是一个善于默想的人，所以他也是很有心机的。他知道这个祝福的事情哈，早决断，早为安，叫落袋为安。为什么会他这样想呢哈？这个祝福很重要，这是关于到神对亚伯拉罕祝福的传递。我们今天我们知道哈，只有一个会成为以色列，不是两个，不是以扫和雅各都会成为以色列。所以谁代表长子，谁就赢得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全部祝福啊。那希伯来书也特别的强调哈，以撒因着事就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来祝福给雅各以扫祝福。对以撒来说，这是一个大事，他放在心里，这是关系到神的祝福要传递下去的。那是不是以撒心里边还有另外一个挣扎？不要忘了，在利百加生雅各和以扫的时候，神就对利百加说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府内，两株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株必强于那株，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现在呢雅各要给以扫祝福，他对这句话怎么样？他是不顾或者是轻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几个原因哈。他不喜欢神这样的安排，长子就是长子嘛，你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小儿子给我弄上来呢？那这不是颠倒我们家庭的秩序吗？还有一点讲到说哈，他确实不喜欢，他爱以扫。以扫为什么爱以扫哈？可能为什么他喜欢吃美味，这是一个原因哈。你说其实我在想哈，以撒和 和以扫的性格是不一样的，他跟雅各的性格可能更相像，以撒是比较安静的，愿意默想的。那以扫的跟他性格正好是相反的，他是一个喜欢户外活动，完了喜欢打猎，身体强壮，个性耿直。所以呢，父亲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喜欢他所没有的哈，这只是我们猜测的。但是有一点他肯定是爱以扫，完了也像我们讲的哈，他爱那个美味，他喜欢吃好吃的，所以他就没有想按照神给利百加所说的，那要把这个长子的祝福的祷告给雅各。然后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有没有传到这个以撒的耳朵里，因为雅各已经骗取了以扫这个长子的名分。我想利百加应该已经知道，当雅各成功的时候，利百加爱他嘛，然后他就告诉他妈妈了，他说我已经成功了，长子名分他已经答应给我了。然后妈妈肯定挺开心的，说哎呀你做的太棒了，这只是神要你做的。因为利百加有一点哈，我们知道利百加知道雅各以后要伟大，因为这是神对他对利百加讲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就好，以撒在这个事情上很迟钝。一个迟钝呢，原因就是他不愿意，或者说他还没有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我叫这个属灵迟钝症哈，其实我们好像都有一个症状，但神跟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很长时间才会反应过来。我们看哈，到最后这个以撒是怎么反应过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要吃美味的机会，要一个祝福的机会呢，就给雅各来骗取这个祝福，就造成了这个机会哈。所以后边我们就看到哈，所以以扫就出去打猎去了。然后呢，利百加听到了这个事，然后利百加就爱雅各，所以告诉他儿子，你要如此行我去给你搞个羊羔，我来做，你上换上这个身上披上这个羊皮幼羊皮的这个衣服，让你的身上摸起来哈有这个以扫身上那个毛的感觉。然后那个雅各就说哈，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做了，如果被爸爸发现的话哈，我不但得不到祝福，我会得到咒诅的，这个咒诅会很可怕的。然后利百加这个母亲哈是很有魄力哈，说儿子你不要怕，咒诅在我的身上，祝福归你。你看在这样子一个很强势的妈妈的身上哈，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鼓动哈雅各往这个骗取长子的祝福的这个轨迹上去行。然后这个故事的发展哈，我们就知道雅各来到父亲的身边当以扫听着的人说，你的声音啊像雅各的，但是我一摸你身上啊毛茸茸的，还是像以扫的，我一闻这个味儿呢有田野的气味，因为那个羊的味儿呢，哎呀虽然他心里起疑哈，那他说我还是给你祝福吧，因为美味已经端上来了，他已经抵挡不住诱惑了哈，那所以这个祝福还是要祝福下去的。然后呢27章25节，以撒说你递给我，我好吃我儿子的野味，给你祝福。雅各就递给他，然后就吃了，然后他就给他儿子祝福。我们看他给雅各得到祝福是什么哈，他说我儿的香气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将那五谷新酒，并许多五谷新酒，愿多民侍奉你，多国跪拜你，愿你做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这个祝福其实很简短，是不是很简短哈？但是呢亚伯拉罕祝福的，神给亚伯拉罕祝福，给他约定的要点都在这里，土地、国度、尊大、咒诅和祝福。所以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借着以撒的祝福就传递了到了雅各的身上。 雅各到此为止哈，他已经骗得了这个，不但取得了名分，然后这个最关键的祝福他已经取得了。这个父亲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个父亲的祷告把这样的祝福就传递下来，因为神也赐给父亲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权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的这个祷告，更重要的是那以撒是那个约的这个乘船，这个乘船要传递到他两个儿子的身上，所以他的祷告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那以扫回来之后发现怎么样哈？以扫回来啊，这个我们要读这些经文，你会很心疼，你会很这个同情以撒。27:34，以扫听了他父亲的话，就放声痛哭说：“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撒说：“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扫说：“他名雅各，岂不是正对吗？因为他欺骗了我两次，他从前夺了我长子的名分，你看他现在又夺了我的福分。”以扫又说：“你没有留下为我可祝的福吗？”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弟兄都给他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放声而哭。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从这个神要拣选的这个继承人的身上，你就知道以扫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这样的代价，在希伯来书12:17来描写不信之人的后果，或者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他们把这样的恩典抛去了。在希伯来书12是这样描写的：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在以扫所弃绝的、所放弃的、所丢掉的，是这样的一个长子的福气，是一个属灵的福气，是一个从新约的角度来说是直接指向我们这个救恩的这个福气。所以以扫丢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福气，被神拣选成为以色列的福气。这样的一个责任的话，在新约圣经中决定是绝对是留给以扫自己负责。神拣选了以撒，但是以扫要为他自己弃绝长子的名分要负责。所以这就是27:33说，当以撒听见了就大大的震惊。他为什么大大的震惊呢？因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说出话不能收回，神赐给父亲的权柄，更何况是以撒呢？更何况啊，他知道他要把亚伯拉罕的祝福传递下去，神也就命定他传递给一个人。这样的一个结局也让他想起神对利百加所说的话：大的要服侍小的。他曾经想忽略，他曾经想不顾，他曾经想抵挡这样的事情，但是神却没有按照他的想法成就。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和计划成就。当他看到这点的时候，他就大大的震惊和震撼。当一方面他为他自己的儿子心疼，另一方面他震惊惊撼于神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知道，当以扫再来求父亲的祝福的时候，那最美的福气已经没有了，那剩下的福气就是边角余料，甚至是未来的痛苦。所以27:39哈，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 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你必依靠刀剑度日，又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镜像上睁开他的轭。他预言了以扫以后生活的征战和艰难，这也是他为自己丢弃了长子的名分所造成的苦果。所以我们来到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 slide 哈。这个 slide 好像这个整个我们看到这个欺骗哈，就造成的苦果哈。那后来的话呢，那雅各就必须逃，因为以扫知道这样的结果呢，他就要杀他的兄弟雅各。那当利百加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很心疼的。他心疼的话呢，所以呢，他知道雅各必须逃命。这是这样的一个雅各用这个欺骗所带来的苦果，也是给家庭带来的这个纠纷。但是利百加的话呢，他又不想把这样的一个事情带到以撒的面前来，他就跟以撒说哈，你看以扫哈啊，以扫娶的这个啊媳妇儿是迦南地的人，是赫人，那已经要我们愁苦很多了，现在的话呢，我们的雅各他也需要结婚了，让他去回老家去结婚吧，啊，去娶我们本家的人吧。那以撒就答应了，然后给雅各祝福，就把他打回去了。那看起来以撒呢，好像是把以撒把他遣送出去的，但实际上是雅各不得不逃命。以扫很强，他又会功夫，会武功，那个刀剑锤脚很厉害，雅各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利百加想，我不想失去我的儿子雅各。那以扫说，当这个最后的日子，当以撒没了的时候，我也要把雅各也要除掉。那时候这个家庭就是何等的悲惨。所以那利百加就又使用诡计跟以撒说，你把儿子打回去老家去娶亲戚吧。所以雅各就上路了。然后在这个上路过程中哈，我们看到以撒对雅各的一个祷告，在28:3，愿全能的神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赐福给你和你的后裔，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以撒经历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他知道了雅各就是神真正所要命定的那位长子。所以他在雅各要走的前夕，他再次明确的把亚伯拉罕的祝福传递给雅各的身上。那利百加就很惨了，当雅各走了之后，这位母亲就再也没见到雅各的影子。后来雅各和以扫，雅各再回来的时候，和以扫他们还埋葬了以撒。以撒所以还活了40年。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一个这个家庭中有一个苦难。那所以我作业哈，我就给大家提了一个问题哈，一个是关于以撒的，如何保守以撒，然后在神骗取以扫长子的名分这件事上，你如何理解神的心意，那是红豆粥的事情，那碗红粥的事情哈。然后下面就会最近的一段事情，你看利百加帮助雅各骗的长子的祝福，如果你是利百加和以撒，你会如何做，他们这样做了就是神让他这样的方法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大家回去来思考，来祷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人没有办法篡改神的旨意。那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一个不完美的家庭，这个充满了矛盾和征战的家庭，神还是把他的计划，把他的旨意贯彻下去。然后我们下两堂我们就看雅各的这个痛苦的人生， 神怎么在他的身上来牧养他，来带领他。请杨长老带我们就可结束祷告。
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谢谢主，在你复活的主日，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贝的话语。谢谢主，我们因为你的宝血，因为你为我们舍命，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我们可以成为在你里面成为新的长子。我们以后诸长子要在以后你给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要再一次的聚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再一次把你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好叫我们每一天靠着主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得胜。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看到主你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常常在你的爱里面，我们可以不惧怕，因为你爱我们，我们可以胜过一切撒旦魔鬼一切的作为。主，我们也相信你是那带有主权的主，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不只是亚伯拉罕的神，不只是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